好，主耶稣那时候要来医治这个小女孩啊。好，好，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好不好？这段经文，你可不可以看得出来哈？跟信心相反的是什么？
哭啊，嚷啊！
啊，对。跟信心相反的是什么？就没有信心，对不对？信心的反义词是什么？
不信。
还有对，绝望，还有没有？
悲伤啊。
怀疑啊。还有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
哀怨
，对，哀怨。
颓废。
颓废。
对。
还有，对，
失效。
啊？
失效。
失效，对，失效。
失效。
对。还有吗？36节。
害怕。
所以信心的背面啊，信心的背面有很多啊，刚才说绝望啊，还有这个什么
怀疑
啊，
害怕，
悲伤
，
对。
绝望，
对，害怕是信心的一个反面的一个反应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害怕，什么时候我们就缺乏信心；什么时候我们有信心，我们就不会害怕。所以那个在圣经新约里面啊，主耶稣其实提到很多次啊，这个不要害怕，只要相信。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那个他们那个平静风浪的时候，主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没有信心吗？为什么胆怯？为什么害怕呢？害怕就跟信心相对啊。好，所以那时候这个广惠堂的这个埃鲁那时候请主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中间插进来这段这个血肉的妇人这段事情，对不对？这段事情应当这个埃鲁心里非常着急啊，他女儿已经快要死了，那主耶稣这时候居然还停下来还左右这边看来看去，要找说是谁摸我啊？这个主耶稣什么时候你不这个你不做这样的事情，这个时候这个十万火急的时候啊，还停下来哈、停下来之后，然后还有那个妇人呢，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这个讲出来。主耶稣那时候，不然那个埃鲁有手表的话一直在看，好，你赶快讲啊，讲完了赶快去。结果后来他说啊，他们说，哎，不用来了啊。不用劳烦先生了，因为你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这个埃鲁呢，他心里头一定就心的沉到谷底啊。他说，这个最那个黄金时间错过了，对不对啊？错过了，结果他现在女儿死了。但是主耶稣跟他说啊，居然还跟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为什么说不要怕，只要信呢？信什么？
主是复活，主是生命。
对 ，OK。而且主耶稣那时候既然要答应跟他一起去啊，主耶稣既然答应跟他一起去，主耶稣就有办法，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祷告啊，祷告如果你得到在祷告当中啊，你得到主的答应的时候呢，虽然外面的情况啊好像越来越糟啊，但是主这时候可以跟我们说啊，不要怕，只要信，因为主已经掌权了，所以主不会误事啊，不会误事的。他的时间是最好的，所以后来他就带着三个人同去啊，他不许别人跟着他来。主耶稣很多场合啊，都只带着这三个门徒啊。刚才就有提到那个在变化山上面，也是带着这三个人啊。好，进去之后呢，就看到有些人在那边乱嚷啊，哭泣哀嚎，这是犹太人他们的有人过世的时候的规矩是这样子。好，那主耶稣他说什么？他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那因着这样的话，他们就嗤笑耶稣啊，这个反应正不正常啊？这反应其实很正常啊，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孩子已经死了，他觉得主耶稣居然说他是睡着了啊！你看这个图啊，这个孩子死了，对不对啊？
那脸好白。
主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啊，三个你看啊，这个彼得、雅各、 跟约翰，对不对？可能是这样的，约翰应该是对了，最左边那个最年轻的啊，那一个中间前面是彼得，应该在最前面了哈、啊，那中间雅各啊，那另外的孩子的父母亲，其他人他都把他们撵出去了啊啊，为什么把他们撵出去呢？
嗯，
就说他把他们看不是很好吗？啊，看着主耶稣这个把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啊。
彼得、雅各、约翰，
嗯，你们猜为什么不让其他人进来参观现场观摩一下？
因为他们没有信心，没有信心的地方，上帝不容易行神迹。
对，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六章第五节哈、哦，第六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哦，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
按
手
在
几个病人
身
上就治
好
了
他们。
第六节，
他们诧异
他
们不
信，就往周
围
村庄
乡村教训人去了。
对，主耶稣后来去到他的家乡，那边人因为不信啊，不信，结果主耶稣呢，他说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所以主耶稣是神啊，他可以行神迹，但是他受到一个限制，就当人不信的时候他就不能做了。
对，
所以旁边如果有一群不相信的人在那边的话，会影响主耶稣在那边行事，所以他把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全部都赶出去了，都赶出去，所以这个时候主才能够做事啊。所以其实我们平常交友也是这样子，如果你跟那些没有信心的人在一起的话，你的心很容易受到影响啊，然后呢也会拦阻神在我们当中做事情啊，
对，
所以要常常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
对对对。
好，那接着主耶稣进来了啊，进来之后呢，他就拉着孩子的手哈、啊，他说什么哈、啊？他说大力大，古米啊，大力大就是闺女的意思，就是小女孩啊，古米，我吩咐你起来啊。然后呢，哎，这个女孩子眼睛就张开了啊。
嗯。
然后呢，他就叫她起来啊。
嗯，
让他起来行走。然后呢，他们他说已经12岁了，他一样叫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情啊、哦。我们上回有讲过，有些场合主耶稣不让他们去宣扬出去，只有偶尔几个场合呢，啊，主耶稣叫他们宣扬啊、哦，因为主要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环境不一样啊、哦，就有这个区别。然后呢，就给啊、叫他们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小女孩吃啊。哦，好 ，OK， 所以这个故事我们又再次看到什么信心的重要，对不对？
对。
这个不管是那个血肉的妇人也好，这个挨辱这件事情也好，重点都在讲信心啊、嗯。好，接下来啊，那个啊，好，你继续帮我们读这个好了。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
啊，从离开哪里到哪里啊？离开这个加百农啊，到哪里？到拿撒勒啊，到拿撒勒。
嗯。
好，然后这个就是拿撒勒今天的样子啊。啊。你继续啊。
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蒙的长兄吗？
嗯，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嗯，
他们就厌弃他。
嗯，
这个厌弃他原文是叫做因他跌倒哦。
嗯，
因他跌倒啊。OK， 大家可以了解为什么吗？为什么他们厌弃他？
啊，其实他们是因着他们自己的想法跌倒。
嗯，啊，
他们想，一个木匠怎么可能有力量，有权柄啊，行这些神迹这样子？
嗯，对，因为这他从小就是他们
看着
他长
大
的。大哦，
嗯、
好 ，OK， 那结果来，
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
啊 ，OK， 好，所以这段故事啊，跟刚才第五章的刚好是一个对比啊。第五章的是跟我们讲到信心啊，信心的重要，对不对啊？
嗯。
那两个，一个血肉的妇人，还有那个小女孩啊，重点都在信心。第六章这里呢是讲到不信，不信会拦阻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啊。虽然他是蛮有能力，但是如果我们不信的话，那个能力就是进不来啊。好，那接下来哈、啊，这个啊，张明帮我们读这个好了。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两件褂子。
OK， 这个主耶稣差遣他们十二个门徒啊。他后来还有一次是差遣七十个门徒出去啊、
嗯，
然后这个原则是什么？第一个两个两个，对不对啊、哎哦？两个两个，然后他主就赐给他们权柄啊。好，那他另外这个两个两个，另外呢不要带什么食物，不要带口袋，口袋呢就是他们的包包了啊，里面装这个装东西的啊，还有那个钱包里面呢也不要带钱，哇，那不要带口袋，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食物，不要带钱，那怎么办？靠什么？
靠信心，
靠信心，对，这个主耶稣这时候在训练他们什么东西啊？训练他们凭着信心生活啊、哦，除了拐杖之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带两件褂子啊、哦。然后继续啊、哦，到十一节啊，十节十一节。
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
哦 ，OK， 这个是当时他们的那个习惯是这样，因为当时那个旅馆不是很普遍，所以一般人都会接待外人啊、哦。所以你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就是有人会接待你们啊，好、哦哦，你就住到那边，直到离开的时候。那如果那边人不接待你们的话，就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动作？因为在当时啊，有这样的一个习，犹太人这样的一个习俗啊。当时那个虔诚的犹太人啊，在离开一座这个外邦人的城市的时候呢，会抖下脚上的尘土啊，什么意思？就表示他们跟外邦的习俗呢隔绝啊，一刀两断，他们不把这外邦的习俗带走啊啊，也避免把这个外邦的这个污秽呢带回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他们离开一个外邦城市，他们都会在脚上来抖一抖啊、哦！那现在主耶稣的门徒离开这座城、这座乡村、这个城市呢？那个城市其实是这个犹太人的城市，他跟他脚上这样把他抖一抖，抖一抖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跟你们没有关系啊、哦！你们不信主，你们不信主，那个罪是归在你们自己身上，你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救恩，那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他这个是一个动作，给他们一个警告啊。哦，好像跟把他们当作外邦人看一样啊、哦。好，那接下来啊、哦，
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啊、嗯哦，所以这段话，这段经文是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呢，这时候在开始训练这十二个门徒的信心，还有训练他们去服事，对不对？主耶稣大概再过一段时间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但这十二个门徒需要先被训练，啊，训练，服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这里头我们看到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训练，就是训练他们的信心，对不对？什么东西都不带，那我这样靠什么活呢？但是你要看到神奇妙的供应嘛，哦，就后来他们都欢欢喜喜的回来，啊，有一个真实的见证啊，这个杨洋帮我们读这个好啊。
民运领袖之一张伯利为当时二十一位通缉犯之一。
这当时是那个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啊。OK， 然后
当他逃到中苏边境的一个小村，发现收留他的是个基督徒，他奇怪在那么偏远的地方也会有基督徒。
嗯，
原来是有两位河南刚信主一年的姐妹，在祷告中圣灵引导他们北上传道，教会差派他们时只买了单程车票，当时称为移民宣教，就是边走边传不再回头。 后来这两位18及19岁的女孩来到这个小村传道，却不被接纳，村长劝他们离开，再过7天便是新年，回家吧孩子，这里已有很多神，不需要多一个。
这个小村在哪？在这个黑龙江那边啊。
可是他们不愿就此离去，二人在村口跪下祷告。当时隆冬飘雪，村长傍晚打完麻将回家，见他们仍在那里祷告，很受感动，他们的神竟有如此改变人的力量，于是邀请他们留下。次日召集村民听福音，福音的光就照亮这连地图也难找到的地方。后来3年内，这两姐妹在那一带建立了500家教会。
OK， 好，所以这是一个那个现在的例子，对不对？他们这个原则也是一样，他们两个出去啊，两个出去，而且两个出去的时候，他们只买单程车票啊，那他们身上也不是带着一大堆钱哈，就是只够当时的用。结果呢，到那边去，边走边传，结果神与他们同在，那因为是圣灵差遣他们去了，后来。把这个福音传到这个最偏远的地方啊，结果只有18岁跟19岁啊，就是那个是在中国啊，中国很多神迹奇事啊，这个神借着这些出信的人啊，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在使徒时候的那些原则，今天啊，很多啊这些神的仆人啊，照着这样去做啊，当然了。现在连那些异端他们也学这个方式啊，像那个摩门教也是，他们也是学是两个出去啊，两个，然后彼此就有这个能够互相的啊扶持，互相的照应啊。OK， 好，这个就是主耶稣啊差遣12个门徒啊，先是训练他们啊。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这个是好，那个 Jenny 帮我们读这个啊。
主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由他里面发出来。
好 ，OK， 这个希律王，希律王说，哎，这个耶稣他认为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哈、啊。好。
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
好，这边是讲到这个约翰啊，施洗约翰被捉拿的事情，后来怎么样殉道哦？那施洗约翰他被捉拿，照这个传统说哈。他是被关在这个地方啊，在叫做马克路斯堡，这在死海的东边哈，有一座城堡啊，是这个样子啊，啊，这个是他被关起来的地方啊。
是这个角落吗？
下面这个有没有啊？
嗯，
高起来这里，它是一个山丘哈，那个非常险峻的一个地方哈，那大希律在那边盖了一个城堡，远方这里就是死海，能看到哈，蓝色的那边就是死海啊，啊。那这个是从这边看啊，这上面有一个，你看到上面是拿的那些废墟啊，有一些这个罗马式的建筑啊。那下一页这个就是那个当初大希律王在这边盖了一座盖了宫殿啊，宫殿。那这个是后来考古学家把它这个在那边开挖之后，他们就是想就是。猜测当时的那格局应该是这个样子啊，里面有罗马的这个什么这个浴池啦，啊，有这个花园啦，啊，啊等等，还有里面有他们的这个会客的地方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希律到底是他为什么说娶了他这个兄弟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啊，是什么原因啊？这个圣经里面有提到好几个希律哈，第一个是那个大希律。大希律开始这个希律王朝啊，这个大希律就是当初屠杀伯利恒婴孩的那个希律王啊。那这个希律王是非常的残酷的啊，那时候他就是要追杀主耶稣啊。他有5个妻子，总共为他生了7个儿子啊。那这是他7个儿子， 其中底下这几个是大最底下，从他是从最底下啊第一个太太，然后最上面那个是最后一个太太生的啊。结果前面这两个太太的儿子呢都被他处死了啊。为什么？因为大希律这个人非常的多疑啊，他怀疑这三个儿子呢想要跟他篡位，所以他就把他们给杀了。他不仅杀了这三个儿子，也杀了他自己的妻子，杀了他自己的母亲啊。他就是，然后甚至于他临终前呢，他也下了一道命令说，等到他一死，要把这个耶路撒冷里面那些那些有名望的人也一起处死啊，因为他知道他死的时候没有人会哭他啊，所以他就要杀一些有名望的人，让众人一起哀哭啊，所以这个是他的个性是这样。所以他三个儿子被他杀了，所以那个罗马皇帝亚古斯都曾经说啊，他做希律的猪啊，胜过做他的儿子。那个猪是这个希腊文是叫 hus， 然后那个儿子是 hurios 啊，所以这个音色很像。他说做希律的猪啊，还更好啊。那他另外一个儿子叫腓力啊，腓力第一，这个是他呢，他是住在罗马啊，在那边过一个这个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没有得到什么样的官位啊，没有做封到什么的土地做王，没有啊。但是后面他三个弟弟啊，都被做分封的王啊。这个分封的王是就是说不是王，不是 king， 是叫做是那个他只是他那个他老爸后来死了之后，他们就各分他其中一块地方啊，所以他的位阶比较小，叫做分封的王啊。那这个。其中一个安提帕啊，希律安提帕，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人，最常看到就是这个，就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司提安杀起来，抓起来这一位啊，他又叫小希律，他把这个司提约翰呢囚禁跟杀害啊。那后来主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呢，他也在那边戏弄主耶稣啊，这个就是这个
主耶稣叫他狐狸，
就是这个安提帕啊，就是叫小希律。那好了 ，OK， 那第三代哈，第三代这个就是这个第二代有个亚历多布哦，他被父亲处死了，但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基帕一世，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出现啊。他这个人呢，杀害了这个使徒雅各啊，那把彼得抓起来，本来要把彼得也杀了啊，但是后来神把彼得救出去了啊。然后他呢，后来最后是被虫咬死啊，这个是亚基帕一世，他的权势啊。等于是又跟他祖父大希律一样，后来他整个犹大地方都归给他管，所以他后来成为 king 啊。前面上面有三个都是要分封的王，但是到了这个亚基帕一世呢，他又被称为王哦，好，被称为犹太人的王。那他有个妹妹叫希罗底啊，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啊，这个希罗底。那希罗底呢，本来是嫁给谁啊？他本来是嫁给这个腓力啊，腓力第一哈。就住在罗马的一个，好，那所以他是嫁给谁？他嫁给他叔叔啊，对不对？嫁给他那个叔叔跟他爸爸是同父异母啊，同父异母，那他嫁给他叔叔。那结果呢？后来这个安提帕小希律啊，到罗马去看望他这个哥哥啊，腓力第一，结果呢看上了希罗底，就勾引这个希罗底。把他勾引上了，那希罗底呢就跟他这个先生离婚啊，就嫁给了这个安提帕啊。那这个希罗底跟腓力一世，他生了一个女儿叫萨罗米啊，一般也分成叫做萨勒美啊。那好，那他后来因为被这个安提帕勾引了，就他就喜欢安提帕啊，就跟他先生离婚，就改嫁给安提帕了。好，那这件事情就被司提约翰这个责备啊，司提约翰说你怎么可以把你兄弟的这个妻子给抢过来呢啊？然后来这个萨罗米啊，萨罗米，等一下我们看到他会起来出现啊，他起来跳舞。那萨罗米后来嫁给谁啊？他嫁给这个腓力第二啊，第二代那个，所以相当于嫁给他的谁？
没有对吧？
嫁给他叔公，对不对？他祖父的兄弟啊。那也相当于嫁给他的叔辈，因为嫁给他妈妈的先生的兄弟，对不对？所以他们说历史上很少有个家族像很少有个家族像希律家族这么乱的啊，这个婚姻关系这个非常混乱。 好了，所以你就知道了，希罗底就是嫁给他叔叔，后来他女儿嫁给他的叔公啊啊，好了，那这个是这样的。那结果好，我们看。
请问一下，所以这个希律王是全部都犹太人吗？
不是，那个希律
啊，
希律王他其实是以东人，他的血统大希律他的血统是以东人啊，以东是哪？以东就是或者说以图买了。那时候在上那个地图哈、啊，我们看到上面是加利利，中间是撒玛利亚，下面是犹太啊。犹太的下面那块地方叫做以图买，以图买那他们的血统是叫做以东人，就当初那个另外一个种族，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那但是因为那时候他的大希律的父亲啊，在这个犹太的这个当时的那个王朝里面做大官，做大官。后来那个官呢，那个王朝就是我们说那个叫做那个马加比那个他那个家族了，那个家族的到最后一代的时候，那个就被废掉了，被罗马政府废掉了。那但是他里面那个一个大臣呢，就是大希律的老爸哦，在里面位高权重，后来他就掌权了。掌权之后，后来那个大希律他也跟着他有一些权势，但是最主要为什么他会做犹大王？因为那时候他帮助了那个这个叫做什么该撒，就是罗马皇帝啊。罗马皇帝那时候几个在那边争，在那边打来打去啊、哦，他们在争夺那个王位。就后来他押宝押对了，他就帮助其中一个人啊、哦，所以他就后来那个当那个罗马那个皇帝，就是那个亚古斯都啊，亚古斯都后来即位之后，他就给他这个官位，让他做这个犹太的王啊、哦，做犹太的王是这样子。那他因为他的血统不纯正啊，这个犹太人根本不服他，所以他后来就娶了这个犹太那个叫做哈斯摩尼那个王朝，就是当初那个马加比那个家族里面最后这个王的女儿，就娶那个女儿哈，那个大同时也是大祭司的女儿做他的王后，啊，然后这样子他就有等于是这个以前这个前王的这个女婿啊这个身份，那个女儿帮他生了两个儿子，就是下面这个亚历多布跟亚历山太亚历山大。啊、哦，所以这两个紫色这个是就是那个女儿生的，所以这两个儿子呢是犹太人比较是服的，认为说这个是有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血统的，所以对这个后来被他处死，然后后来也为什么因此这个亚里多布的儿子这个亚基帕会继承这个整个王位啊、哦，因为他在犹太人心目中还是算是他们对。亚基帕一世是对这个犹太教非常非常热衷的啊，非常热衷，所以他才会逼迫这个雅各、啊、要捉拿彼得啊，因为他就是要显现出来说他是捍卫这个犹太教的这个精神的。甚至有一次他在那边啊，好像是表现说啊，我呢其实我的血统里面有一半是这种外邦人的。他为这个感到自卑的时候，底下那些犹太人都还挺他，他说你是我们的兄弟，你是我们的兄弟。所以那时候他其实很受到犹太人的拥护的，这个亚基帕一世。不过后来他因为太骄傲自大了，后来就被虫咬死啊。他们有人说，如果这个亚基帕一世没有死的话呢，这个耶路撒冷可能不会被摧毁，因为他跟罗马人的关系啊处得非常好，那又能镇得住这个犹太人。但是后来他一死之后，其他那些王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时候是罗马帝国已经完全统一了，然后在他们的那个下面，他把犹太人
封
给这个人，
封给这个大希律。对，所以这个希律是因为他跟罗马的关系好啊，所以他才能够治理这块地方。那后来他三个儿子做那个分封的王，这也都需要经过罗马的同意啊，罗马 OK 了他才可以。所以圣经里面有的时候他讲到说，哎，有一个贵族啊，到远方要去德国啊，啊、哦，然后得到那个国家之后，他到远方去哪里？就是到罗马，要罗马皇帝哈、哦、这个同意之后，他才能够得到那个地方做他的封地啊。这个还有没有问题？没有啊，好 ，OK， 好，所以是这样子。当时这个希律王朝呢，这个都是罗马啊、哦、给他们的这权利，他们才可以治理这里。本来那个中间那个第二代有个亚基老啊。哦，亚基老也被分封到什么地方呢？被封到这个犹太这个地方啊、哦，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块，都是亚基老这个儿子得到的。但是后来就是因为他 他这个做得不好，然后老百姓都反对他，跟那个罗马抗议，结果罗马就把他给废了，给他废了之后，后来就让巡抚来取代他。所以后来主耶稣那个时候呢，是叫做比拉多在治理犹太，治理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本来那个是归给亚基老管的，但是亚基老被废了之后，他们用巡抚来取代他。但是那个安提帕他还是治理加利利啊，加利利跟约旦河东啊，就是这样。好，那 anyway， 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哈，这个是左边是施洗约翰了，施洗约翰就责备啊，这个在第几节啊？第十八节啊，约翰曾对希律说啊，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啊。啊，那时候要责备王要很大的胆量，因为一责备王啊，自己都会性命难保的啊。
十八节
，OK、嗯。结果呢，中间这个是希罗底啊，就恨他啊。啊，希罗底就怀恨他，想要杀他啊，是不能，因为知道，因为希律啊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啊。就是这边说啊，多照着行，但是有的古卷说是犹疑不定啊。我们看英文也是写说他啊 ，he was greatly puzzled 啊 ，puzzled， 就是说他心里头呢困惑啊。但是呢他说并且乐意听他哦，这样子好了。但是这个中间这个希罗底呢对这个约翰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生气啊、哦哦、那后来这个星星帮我们读下面这个好了啊、哎、等一下我把这个东西挪下去一点。
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
OK， 希罗底的女儿就刚刚说那个撒勒美或者撒罗米，撒罗米是圣经里面另外一个翻译法啊、哦。好 ，Anyway， 那时候跳舞啊，一般都是那种风尘女子哈、哦、才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沙罗米啊出来跳舞啊，这其实是一件非常这个不好的事情啊，这个是因为他们跳舞都非常淫荡的，但是他出来跳一跳啊，让这个希律非常高兴啊。好，然后我看继续啊。
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
嗯，
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的国，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
所以他不仅答应他，而且后来第二次他向他起誓哈，起誓。OK， 那这个女子 OK，
他就出去对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
好，这个最毒就是妇人心啊。然后
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
好 ，OK， 好，这个是中间这个是希罗底啦，哈、哦，旁边这个就是那个沙罗米啦，哈、哦、，OK， 好，所以他不要国土的一半，他就是要施洗约翰的头哦，所以他心里头对施洗约翰的仇恨啊、哦、非常的深。那这个后来这个希罗底后来的命运怎么样啊？后来这个谁啊？后来刚不是有看到有一个叫做中间那个第三代那个叫做亚基帕一世吗？亚基帕一世后来他跟罗马的关系非常好，所以罗马就给他封这个，给他封那个。这个希罗底啊，看了就很眼红啊，他就怂恿这个他的先生啊，就是这个小希律啊，说你也去罗马、哦、去跟那个皇帝争取、哦、让你现在不仅是分封的王，你要 你要争取要做王、哦、要做 king、哦、那这个小希律本来是不想，可能后来经不起他这个太太这边怂恿、哦、就去了、啊、就去罗马争取，结果这一争取啊，不争取还好，这一争取呢，那个谁，那个另外那个叫做亚基帕一世啊，跟这个小希律是对头啊，他想说你如果做大了我还得了，因为他们两个是隔壁、哦、所以他也去派人去跟罗马政府讲，结果他的后台比较硬嘛，结果后来那个罗马呢，不仅就不给这个小希律这个 promote， 而且把他放逐到今天法国那个地方去。哇！结果他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啊、哦，结果他就被王位被剥夺，而且被放逐啊、哦，被下放。然后被下放的时候呢，那这个谁，这个希罗底他们哎却豁免他。他说你可以留下来留在罗马、哦、你不需要跟着你先生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罗底是那个亚基帕一世的妹妹，对吧？刚刚他们姐他们兄妹、哦、兄妹，所以那个亚基帕一世啊想把他这个叔叔给除掉，但是他这个妹妹呢他还帮他说情、哦、这个妹妹可以留下来没关系、哦、但是那个希罗底在那个时候呢倒是比较展现这个夫妻的这个情谊啊，他愿意、哦、跟着他这个先生放逐到这个法国去，所以后来他们两个就死在法国、哦、OK， 那这个是希罗底唯一让人家觉得说还比较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哦、前面讲到主耶稣训练在那边差遣十二个门徒，这十二个门徒都是没有什么连身上带的钱都没有的，但是后面呢中间是插进来一段、啊、这段就讲到王宫里面的这段故事、哦，这边人在吃喝宴乐，然后把那个神的这个仆人给杀了、哦、然后他接下来第三十节又回到刚才这个使徒的这个事情。三十节啊，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哦、OK， 所以中间这段是插进来的、哦啊、那我们今天去看历史的话，我们会看到这个王宫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情，你会看到这些人后来的这个结局如何，但是呢在天上神所记载的却是这些小人物、哦、在地上为他传道、哦、的这个的事迹、哦、好，我们看一下、哦、约翰就这样被杀了，死在一个妇人手中，你会觉得好像很不值，对不对？很不值。但是他那个你看、哦、这个第二十一节说，有一天啊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哦、那英文是说 Finally the opportune time came， 这个是什么意思？英文这是什么意思？
机会来了，
这是一个机会、哦、所以这个事情呢，这个事情对那个希罗底来说、啊、是他一个大好机会，对约翰来说就很不凑巧了。他如果说不是这件事情的话，他可能不需要死，是不是？那你看一下主耶稣那时候三年半的事工、啊、我们看到这个是 三年半、啊、这个蓝色表示说是冬天、啊、中间这个是夏天、啊、这个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啊这个时间点大概是这样，主耶稣可能是第一年、啊、的冬天，他那时候受浸、啊、到施洗约翰那边去，施洗约翰出来传道可能不到一年、啊，主耶稣就去那边受浸了，因为他很快，但可能是半年左右吧。好，那个时候声音他的那个什么这个服事一开展，主耶稣马上就去那边受浸了，所以那时候施洗约翰出来大概只有半年也许、啊、然后呢主耶稣这个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就被关起来了，到第二年结束的时候呢，施洗约翰就被杀了，然后呢接下来就发生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这是在第三年的这个春天的时候。第四年春天的时候呢，主耶稣就受难了，就被钉十字架了、啊、所以在主耶稣这三年半的这个事工当中啊，第一年可以说他比较不出名的时候、啊、那时候他圣经里面对这段时间的记载比较少、啊、多半在约翰福音里面。那第二年呢，这时候他在加利利、啊、那时候到处传道赶鬼、啊、这时候第二年就大大的出名了、啊，到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开始那个反对的力量就很强烈了、哦、那到第四年就受死、哦、好，那所以你看到这边、哦、 你们对施洗约翰有什么感觉啊？施洗约翰在这个地上他服侍总共有多久？
两年多。
两年多。你如果扣掉他下了监狱里面去的话，只有一年多，对不对啊？他大概在监狱里面被关了一年，这一年当中他不能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只有一年多，一年多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主耶稣说啊，这个妇人兴起来，没有一个人超过施洗约翰的。后来甚至于圣经里面有一段话啊，约翰福音十章十四节啊，这个小西帮我们读这个。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
有许多人到他就是耶稣了，到了耶稣那边，那些人就说了哈。施洗约翰呢，他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是施洗约翰指着这个人，就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所以施洗约翰来啊，他的任务就是要对着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众人就看到，就说对，这个施洗约翰对指着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是真的。但是施洗约翰本人呢，他却是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这个人他在这地上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是呢，而且他在这地上的时间服侍只有短短的，可能只有一年多啊，就被关起来，然后后来就被杀了啊。你会觉得说，哇，这个实在是这样好吗？但是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idea？ 你觉得？
信主不容易啊，
信主不容易，跟随主不容易。OK， 还有呢？
生命不在乎长短，在于它的价值。
对啊。所以虽然他的人生就短短的，可能只有三十年吧，然后他最后服侍也只不过这一年多，但这一年多啊，他在天上的纪念是大的啊。所以主耶稣他说真的是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生大过施洗约翰啊。 OK， 好，这个是施洗约翰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榜样。接下来这个是主耶稣，就是他离他受难剩下一年了这个基娜帮我们读这个。
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
好，那他们就坐船了，到旷野，可能是从加百农到伯塞大的附近，那边有个旷野。然后
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
好
像疯狂粉丝
好，然后呢
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出来，他是从哪里出来？从船上下来从船上下来，然后就看到他们他们就是从岸上跑，他们在海上走他们从岸上跑，所以他一下来就看到一堆人，就给他们教训然后接下来
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OK， 主耶稣给他们难题然后
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吗？
这放眼望去几千个人主耶稣居然叫他们给他们吃二十两银子，他原文是说两百个银币两百个银币。那这个一个银币这个是当时主耶稣那个时候罗马的银币它相当于一个银币相当于一天的工资，所以二十两银子的饼就是两百天的工资两百天的工资，一个人一年那么将半年多的薪资你可以算一下，如果我们今天按着这个我们基本工资去算这个两百天可以多少钱那这边有几千个人我算一算这样的话差不多一个人买一个 这个麦当劳汉堡差不多啊。OK， 但是这个门徒显然很有这个数学脑筋，他们一下就算一算大概要多少，
这
个差不多要这样钱啊，就像这样钱，一个人吃一个小汉堡，这个不知道够不够啊？好，然后。
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他们知道的就说：“五个饼，两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
这五个饼是两条鱼是哪来的？
小朋友。
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到说，是一个孩童哈、哦，一个孩童他身上带的，其他人都没有，就是孩童身上带着啊、哦，五个饼，两条鱼啊。哦哎，有的图上面看到画了两条大鱼，其实比较可能是两条小鱼哈、哦。这个饼是大麦饼啊、哦，大麦饼跟小麦饼又不一样。大麦饼是穷人吃的啊、哦，它那个是大麦饼啊、哦，比较粗面的，不是细面啊、哦，是粗面。然后两条鱼，为什么有两条鱼呢？一般他们说他们当时吃的是像那种一条鱼就像沙丁鱼那么大哈、哦，那是用盐腌起来的。所以他们就是吃这个饼了、啊，主要就是配这个鱼，那个鱼的味道很咸啊、哦，可以这个配这个饼来吃啊、哦。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在野外啊、哦，野外到外地去他们吃这个东西啊。我想啊，这个圣经里面大概最有名的，或者说。最有价值的鱼啊，但是可能是这两条，对不对啊、哦？你看这两条鱼是虽然那么不起眼，这么小小的两条鱼带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但是它后来在人类历史上，我相信是最重要的两条小鱼啊、哦。那这两条小鱼为什么能够变得这么重要啊？你看接下来啊、哦，谢谢你。
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一百一排的，有五十一排的。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请开饼
破开饼、
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
好，主耶稣在哪儿？大家找找看，
他一定忘头
了，头上了吗？
对 OK， 主耶稣在那边分饼哈，然后所以你看他那这些人就到各个啊，就把这个饼哈分到各个角落里面去啊，好，然后继续。
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五千。
啊 ，OK， 好，所以，好，这个这两条鱼，这两条小鱼能够啊成为这么重要，你觉得它的关键是什么？但是其实如果说普通的话，他把它吃下去就没了。但是这两条鱼啊，在人类历史上面成为最重要的两条小鱼。
嗯，
大家觉得如何？你要不要觉得你也能够成为那两条小鱼？这重点就是他把它。我们前面没有看到啊、哦，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是那个小男孩把这五饼跟二鱼啊拿出来给耶稣啊、哦，带给门徒了，门徒拿给耶稣，耶稣就祝福了，然后就可以
破开，要破碎，
破碎了。所以这里的 point 是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啊，什么东西我们奉献，甘心情愿的奉献给主，主就可以借着他来祝福许许多多的人。哦、OK。所以不要看这个大麦饼，虽然是穷人吃的，那两条小鱼啊，只是两条像沙丁鱼一样，但是啊，放在主的手中哈、哦，啊，不仅喂饱了这五千个人，而且还有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啊，好，当他们这个，
你怎么不称赞那个小朋友呢？
啊，小朋友，
那是他唯一的食物，但他愿意拿出来放在耶稣的手里。
啊，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有个小朋友哈、啊，
嗯，
啊，对，所以他小朋友，因为他随身带着，本来是他的这个午餐啊，晚餐，所以那个鱼不可能太大，那个饼不可能太多，对不对？但是呢，交给了主的手中啊，就不一样了。
嗯，
好，那圣经这边 马可福音没有讲，但是约翰福音有说，这个时候啊，
嗯，
众人就要强逼耶稣做王。这个是这个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在主耶稣的这个服事当中啊，
嗯，
可以说是他的一个高峰。
对，
他的一个高峰，这也是一个转捩点。在这之前，他的名声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这个时候，人家就眼睛就开了，哇，这个就是要将来要来的王。所以他们就要逼耶稣做王，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李琦帮我读这个好了。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不再大去，等他叫众人散去。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
OK，OK， 他的反应是，
你说。
他的反应是催门徒上船，他赶快避开这些人群了。然后你要说什么？
我就说众人为什么要强逼耶稣做王？这个时候是他的名声最好的时候啊。为什么吃了五饼二鱼变出来的食物以后，大家就要强逼他做王？你看现在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罗慕尼跟那个奥巴马哈，他们辩论的重点之一是什么？经济。你看那个台湾的那个马英九啊，民调越来越低，为什么？经济没有搞好，很多人失业啊。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来，他可以解决这个民生问题啊，那就是最好的领袖了，对不对？我记得我那时候看那个那个叫什么武则天吗？那个刘晓庆演得好，我就把他当那个历史课来看。他其中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句子，我不知道别人会不会这样觉得，我是觉得他讲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句子。他说老百姓不在乎谁当权，老百姓只要吃饱就很满足了。所以那个武则天就知道老百姓最需要的，他倒不是什么理想啊、主义啊，又是什么政党啊，不是，他就是要吃得饱饱的，他就非常满意了。所以众人发现这个人可以让他们衣食无虑啊，所以他强逼他做王。那主耶稣为什么不接受呢？这不是很方便吗？为什么他不接受在这个时候做王？名气可用啊。
对，这个，所以主耶稣来，他不是要做这种王的啊。这个他们搞错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这样起来做这个王的话，就跟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跟这个救恩完全就是不相关。对。所以说他要赶快避开啊，赶快避开。好，那个主耶稣行那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五饼二鱼的目的。有的人从这个神迹当中啊，他们看到那个饼跟鱼啊，但是主耶稣要我们透过那个神迹啊，看到这个饼跟鱼后面的那位主啊。所以今天主给我们一些好处啊，主解决了我们的一些问题啊，不是只是那问题本身啊，他要让我们看到的问题背后的这位主啊，让我们把心归给他。好，那这些人他们是看到那些饼跟鱼，所以要来拥戴，要强逼耶稣做王。好了，那他们后来就门徒啊，他叫门徒就先上船，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山上祷告。好，那接下来这个你继续帮我们读。
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他们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但门徒看见他在海上面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却甚惊慌。
这个四更天是早上大概三点到六点之间啊。主耶稣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在海面上走，把他们吓得不得了啊。 啊，然后耶稣
连忙叫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
嗯，
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
嗯，
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鱼丸。
OK， 好，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就从这个海上走过来哈、哦。这边他没有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彼得也要走过去哈、哦，彼得走过去，结果后来这个因为见到这个风浪啊太大，所以就沉下去了。主耶稣又责备他说：“你为什么小心呢？”啊、哦、，OK， 好，那这个这边是没有提这件事情，但是主耶稣就是啊、从海面上走过去，但他讲了一句话说：“你们放心，是我、
嗯、
哦，
对，
是我，不要
怕。”这句话应该 underline。
对，
让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不容易啊，甚至让我们惊慌害怕的时候，要记住这句话，放心是主，不要怕。嗯，
好，
什么事情都是主允许了以后才可以发生的。
好 ，OK， 最后我们就看这个哈、啊，来，一
起渡过去，来到格尼撒的地方，就靠岸。
嗯。
一下船，众人认的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何处，便将有病人用的褥子抬到那里。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那什么
穗子
，凡摸着的就都好了。
啊，所以主耶稣那时候他们就是船就到了西北边，叫格尼撒勒啊。好，那一堆人就把这些病人抬过来了。那这边的话，就是不是只有一个那个妇人去摸主耶稣的那个衣裳穗子，这边是许多人都去摸，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所以这时候带着信心来摸主耶稣的人就很多了。好、啊，感谢主。OK，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内容。